楚遇之，帝旦之，玄孙求，遇之兄子战之，战之子燕回，燕回子奔，真，真子相，相子祥，燕回帝成，从父帝召，炫，炫子云，云子蒙，蒙子建。楚遇之，字叔度，河南阳翟人，是晋朝太傅楚婆的曾孙。祖父楚新，任秘书监。父亲楚爽，任金子光禄大夫。长兄楚秀之，字长倩，历任大司马琅琊王从事中郎、黄门侍郎、宋武帝的镇西长史。楚秀之的妹妹是晋恭帝的皇后。楚秀之虽然是晋氏的姻亲，但尽心效力于宋武帝。升任侍中，出京补授大司马、右司马。晋恭帝即位，任祠部尚书。刘宋建立后，改任太常。元嘉初年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楚秀之的弟弟楚旦之，字仲元，也历任显要官职，任宋武帝的车骑从事中郎、尚书、吏部郎、廷尉卿、左卫将军。刘宋建立后，任侍中。楚旦之兄弟都尽心效忠宋武帝。晋恭帝每当生下男孩，就让他们方便杀害，有时引诱贿赂工人，有时秘密加以毒害，前后不止一次。等到晋恭帝退位，居住在莫林宫时，常常害怕遭祸，与楚皇后共同住在一间屋里，担心有毒酒，亲自在面前煮食物。宋武帝想要杀他，不愿派人进入宫内，命令楚旦之兄弟去看望皇后。楚皇后出宫到别的房间相见，士兵于是翻墙进入，向晋恭帝进献毒药。恭帝不肯喝，说佛教说自杀的人不能转世为人身，于是用被子将他闷死。后来会稽郡空缺，朝廷商议想任用蔡括，宋武帝说他自然是蔡家的好儿子，官人是什么事，可以任用楚佛，佛是楚旦之的小名，于是任用楚旦之为会稽太守。景平元年，富阳孙氏聚合全宗族谋反，其党羽在永兴县暗中响应。永兴县令杨巡发觉了他们的阴谋，报告给楚旦之，楚旦之不信，反而以诬告之罪逮捕了县中相关官员。于是孙法先自称冠军大将军，与孙道庆等攻陷县城，互相推举设置官职，姚凤茂县令司马文宣为征西大将军，树立旗帜，敲响战鼓，直攻山阴。楚旦之自己假借临江将军的名义，以山阴令陆绍兼任司马，加授镇武将军，前员外散骑常侍王茂之为长史，前国子博士孔兴，前员外散骑常侍谢灵之都参军士征召行参军70多人，前镇西咨议参军孔宁子，左光禄大夫孔济公的儿子孔山氏，都在扶丧期间都被启用为将军。派遣对主陈愿、俊逸曹愿于道纳两军渡过濮阳江，陈愿等战败，贼军于是乘胜前进，离城20多里。楚旦之派遣陆绍率水军抵御，而自己率领所部出城驻扎在近郊。陆绍与行参军漏公期合力，在柯亭大败贼军。楚旦之不久去世，谥号为质子。楚遇之的名字与宋武帝相同，所以以字行事。出任太宰琅琊王行参军、武帝车骑参军、司徒左西署、中军咨议参军、署理中兵，加授建威将军。随从征讨鲜卑，竭尽忠诚和力量。卢循进攻扎浦，楚叔度力战有功。卢循向南逃走后，武帝以榜官形式任命他代理广州刺史，加都督衔，建威将军，兼任平越中郎将。在任4年，广泛经营财货，资财丰足积蓄，因此被免官，终身禁锢。回到京城，凡是有过交往的亲戚、故旧和一面之交的人，无不后加赠送。不久被任命为太尉咨议参军、相国右司马。武帝即位，任右卫将军。武帝因为他是名门之后，又能竭尽心力，很赞赏他，封为番禺县男。不久加授散骑常侍。永初3年，出京任雍州刺史，兼任宁蛮校尉。在任3年，以清廉简约著称。景平2年去世，儿子楚田之继承爵位。楚田之的弟弟楚继之任著作左郎，早死。楚继之的儿子楚爱娶宋文帝第6女琅琊真长公主，官至太宰参军，也早死。楚爱的儿子楚惠任太子舍人，也娶了宋公主。楚惠的儿子楚求，字仲宝，少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专心好学，有才思。 宋建平王刘景素在元徽年间被诛灭，只有一个女儿存活，就立何昌宇。王思远听说楚求清正立身，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他。在齐朝任立杨令，在县中清廉，只依靠公家俸禄生活。在梁朝历任都官尚书、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兼任著作、司徒右长史、常侍、著作照旧。自从魏国的孙礼晋朝的荀祖以后，台阁辅佐官员家世凋萎是从楚求开始的。后来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加授给事中。楚战之字修玄，是楚秀之的儿子，娶宋武帝第七女史安哀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著作左郎。哀公主去世后，又娶武帝第五女吴俊宣公主。那些娶公主的人都凭借世代门第，不一定都有才能。楚战之谨慎实在，有志向才干，所以被宋文帝赏识，历任显要职位，任太子中庶子、司徒左长史、侍中、左卫将军、左护尚书、丹阳尹。元兄刘绍弑君叛逆，任命他为吏部尚书，又出京任丹阳尹，统领石头城戍守事务。孝武帝率军讨伐，刘绍亲自进攻新亭堡垒，派楚战之率领水军一同前进。楚战之于是带着两个儿子楚彦回、楚成登上青州向南逃奔。楚彦回刚生下一个男孩，被刘绍杀死。孝武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。孝建元年，任中书令、丹阳尹。后来拜授尚书左仆射，因南奔之功，赐爵都乡侯。大明四年去世，谥号为晋侯。儿子楚彦回。楚彦回幼年就有清高的声誉。宋元嘉末年，北魏军队逼近瓜埠，百姓都挑着担子准备逃难。当时他父亲楚战之任丹阳尹，让他的子弟都穿着草鞋在书斋前练习行走。有人讥笑他，楚战之说安不忘危。楚彦回当时十多岁，觉得很羞惭。楚战之有一头牛，非常喜爱，无缘无故掉进厅堂前的井里，楚战之率领左右亲自营救，郡中喧闹纷扰，楚彦回放下帘子不看。又有一个门生偷了他的衣服，楚彦回遇见，对他说可以秘密藏起来，不要让人看见。这个门生惭愧地离去，不敢再回来，后来显贵了才回来认罪。楚彦回待他如初，娶宋文帝的女儿南郡县公主，拜授驸马都尉，任命为著作左郎，多次升迁至秘书丞。楚战之去世后，楚彦回把财产全部推让给弟弟楚成，只取了几千卷书。楚战之有两柜宝物放在楚彦回生母郭氏那里，嫡母吴郡公主来要，郭氏想不给。楚彦回说只要我楚彦回在，何愁没有财物。郭氏仍不同意，楚彦回流着泪坚决请求，才依从了。承袭爵位都乡侯，历任尚书吏部郎。景和年间，山阴公主淫乱放纵，窥见楚彦回后喜欢他，告诉了皇帝。皇帝召楚彦回到西上阁住宿了十天，公主夜里去救他，百般逼迫，楚彦回整身战栗，从晚上到早晨不改变心智。公主对他说，你的胡须像戟一样，怎么没有男子汉气感？楚彦回说，我虽然不聪明，怎敢首先成为祸乱的阶梯。宋明帝即位后，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。有人求官，秘密在袖中带了一柄金，趁请求私下谈话的机会，拿出金柄给他看，说没有人知道。楚彦回说，你自然应该得到官职，不必借助这个东西。如果一定要给我，我不得不向皇上报告。这个人非常害怕，收起金柄离开了。楚彦回叙述了这件事，但没有说出他的名字，当时没有人知道是谁。皇帝在藩邸时与楚彦回因风度一向交好，到这时非常信任倚重，陈述的事情都被听从，改封为余都伯，历任侍中、兼领尚书、右卫将军。楚彦回仪表英俊，举止优雅，俯仰进退都有风度法则。每次朝会，百官和远方国家的使者没有不伸长脖子目送他的。明帝曾经感叹说，楚彦回能慢走缓步便可以做宰相了，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和平书。曾经在袁灿家聚会，初秋凉爽的夜晚，风月很美，楚彦回拿起琴弹奏别胡的曲子，音律记忆协调，神情风度和谐流畅。王玉、谢庄都在袁灿座中打着节拍赞叹说，以吴千磊的精神 和与有道之气，宫商阴调暂时分离，不能得到了。当时北方人常真奇与薛安都反叛，投降反叛不止一次，后来又请求投降，明帝给他重要职位。楚彦回认为保全他的性命对事情已经够宽大了，不必大家宠爱特殊对待。皇帝不听，常真奇不久又反叛。楚彦回后来任吴兴太守，皇帝病重危急，派人飞马召他，想托付后事。等他到了被召入宫，皇帝坐在帐中流泪说，我近来病危，所以召你来，想让你穿上黄罗衣罗。指着床头的大箱子说，文书都在箱子里，这个箱子不能再打开了。楚彦回也悲痛不能自止。黄罗衣罗是乳母的服装。皇帝虽然病情稍有好转，但仍担心身后之事。建安王刘修仁人才美好，众人心向，皇帝与楚彦回谋划杀他，楚彦回认为不行。皇帝发怒说，你痴呆不足以商议事情。楚彦回害怕而听从了旨意。又任吏部尚书、卫尉卿、尚书右仆射。因母亲年老有病，早晚需要侍奉，辞去卫尉不被允许。明帝驾崩，遗诏任命他为中书令、护军将军，与尚书令袁粲接受遗命，辅佐右主。袁粲等人虽然一同被托付，但皇帝的心意在楚彦回身上。楚彦回同心协力处理政事，力求弘扬节俭，百姓依赖他。不久，王道隆、阮殿夫当权，奸邪贿赂公开进行，楚彦回不能禁止。遭遇生母去世，哀悔过度，憔悴的无法辨认，一整年不梳洗，只有流泪的地方才见到他的本来面目。皇帝下诏停止哭泣，禁止雕刻。安葬完毕后，启用为中军将军，原官照旧。元徽二年，贵阳王刘修范反叛，楚彦回与卫将军袁粲入宫护卫，安定聚集众人之心。楚彦回当初任丹阳尹时，与堂弟楚昭同车，路上遇到齐高帝，楚彦回举起手指着齐高帝的车对楚昭说，这不是寻常之人。初经任吴兴太守时，齐高帝送别礼物，楚彦回又对人说，此人才能相貌非凡，将来不可估量。到了受一命的时候，他引荐齐高帝参与。齐高帝平定贵阳王后，升任中领军，兼任南兖州刺史。齐高帝坚决推让，给楚彦回和卫军将军袁粲写信陈述心意，楚彦回、袁粲回信不听从，齐高帝才接受任命。那年加授楚彦回尚书令、侍中，给予班建二十人，他坚决推让尚书令。三年晋爵为侯。扶桑期满后，改授中书监、侍中、护军如故，给予鼓吹一部。当时淮北归属北魏，江南不再有富余，有失有辗转得到的一枚价值数千钱，有人送给楚彦回三十枚富余。楚彦回当时虽然显贵，但非常贫穷，门生有人献计卖掉，说可以得到十万钱。楚彦回脸色一变说，我认为这是实物，不是财货，而且不知道可以卖钱，姑且接受了。虽然贫乏，怎可卖掉别人赠送的东西来赚钱呢？全部送给亲戚朋友吃掉，不多几天就吃完了。第二年，嫡母吴郡公主去世，她哀悔瘦的皮包骨。安葬完毕，下诏让她设立职务，她坚决推辞，又因七年祭祀礼上表请求解职，都不被允许。苍梧王暴虐越来越厉害，齐高帝与楚彦回及袁粲谈论世事，袁粲说，主上幼年，小过容易改正，伊尹、霍光之事，不是末世所该做的，即使成功，也终究没有保全之策。楚彦回沉默不语，内心归向齐高帝。等到废黜苍梧王时，群公聚集商议，袁粲、刘彦杰不接受任命，楚彦回说，非萧公不能了结此事，亲手把事权交给齐高帝。齐高帝说，大家都不肯，我怎能推辞。事情于是决定，顺帝即位，改号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，武装仪仗五十人入殿。等到袁粲怀有二心，说，楚公眼睛多白，所谓白虹贯日，灭亡宋氏的终究是此人。有一天，袁粲对楚彦回说，国家所依靠的只有您和刘丹阳以及我罢了，希望各自努力，不要让史书所笑。楚彦回说，愿将我的心寄托在您的腹中就可以了。然而终究不能忠贞不移。等到齐高帝辅政，王翦建议加授黄钺，袁瑕说，这是大事，应该报告楚公。 高帝说，楚公倘若不同意，你将怎么办？任侠说，楚燕回保妻子，爱性命，没有奇才一劫，我能制服他。果然没有意义。等到沈攸之的事情发生，齐高帝召楚燕回谋划。楚燕回说，西夏的叛乱，事情必定不会成功，您应当先防备内部。齐高帝秘密做了防备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中书监、司空。齐朝建立时，楚燕回禀告齐高帝，引用何曾从卫司徒转任晋丞相的先例，请求担任齐朝的官职。高帝谦让没有答应。建元元年，高帝晋升他为司徒、侍中，中书监的职务不变，改封南康郡公。楚燕回推让司徒一职，给仆射王翦写信，想依照蔡瑁的先例。王翦认为这不符合时宜，劝楚燕回接受任命。最终他没有就任。不久加授尚书令。建元二年，再次重申前命，任命他为司徒，他又坚决推让。魏军有所行动，高帝想征发王公以下没有官职的人从军。楚燕回劝谏认为这样对实际用处不大，只会白白引起扰动，高帝便作罢了。建元三年七月，高帝亲自品尝昼酒，盛夏时节想在夜里出宫，楚燕回和左仆射王翦劝谏认为，自从汉宣帝以来没有夜间进入宗庙的，这是为了警戒非常事件，国君的身份贵重，应当谨慎克制。高帝听从了。当时朝廷的机密事务，楚燕回大多参与谋划，他的建议常常被采纳，受到很高的礼遇。高帝大宴群臣，酒后对朝臣说，你们都是宋朝的公卿，应当不会说我不该做天子。王翦等人还没来及回答，楚燕回恭敬地手持护板说，陛下不能说我不早早看出您有帝王之相。高帝笑着说，我愧对汉光武帝，早就知道你是朱佑那样的人。楚燕回善于弹琵琶，齐武帝在东宫宴集时赐给他一把金漏柄银铸琵琶，他性情温和优雅，有气量，不轻易举动。家中曾经失火，烟火很逼近，左右侍从惊慌失措，楚燕回神色安详，要了车慢慢离去。然而世人颇多以名节来讥讽他，当时百姓说，可怜石头城，宁为袁灿死，不做燕回生。高帝驾崩，遗诏任命楚燕回为录尚书事。自从东晋以来，没有单独授予录尚书事的先例，有关部门怀疑应当为他制定优策。尚书令王翦提议，认为现任本官另外授予录尚书事应当有册书，但旧例没有记载。自西晋以来，三公王侯则优策一并设置，官品第二的有册书而无优文，优文是褒扬赞美，册书是表明委任托付。尚书职位居于天官，是政教根本，所以尚书令品级虽为第三，受职必有册书。录尚书事的品级和俸禄未见记载，但总揽责任更重，前代多与本官一同受职，所以不再另有册书。根据实际情况和情理，不能等同于一般官僚，应当有册书，用来申明隆重的托付。既然不同于王侯，就不必借助幽文。朝廷听从了。不久增加楚燕回的班谏仪仗为30人，每五天朝见一次。不久他卧病在床。楚燕回年轻时曾患重病，梦见有人给他一具补士用的尸草，他丢失了一根，到这时他48岁，年初便开始卧病。而太白星和荧惑星接连侵犯上将星，楚燕回担心自己好不了，上表请求退位。武帝没有答应，于是改授他为司空、骠骑将军、侍中、录尚书事照旧。去世时48岁，家中没有多余钱财，欠债数十万，诏令赐给东园密契。当时司空院属因为楚燕回没有正式拜官，怀疑是否应该按属吏的礼节表示敬意。王翦提议，依照礼的规定，女子在路途中听说夫家有丧事，改换丧服而进入。现在院属虽然没有正式任职，但属吏的节操禀授于朝廷，应该深行礼敬。司徒府使又因为楚燕回已经解职，但还未对后续受职的府衙表敬，是否应该身穿官服？王翦又提议，依照西晋士孙德祖从涝陵调任陈留，未进入陈留境内，在涝陵去世，涝陵郡吏按照现任长官的礼仪，陈留迎后的吏员依照娶女有吉日穿丧服吊唁的礼制。司徒府应当依照在职官员的制度穿丧服。 又下诏追赠太宰、侍中、录尚书、公爵如故，增加班建为60人，葬送礼仪全部依照宋太保王弘的旧例，谥号为文简。在此之前，非王族的官员三公丧车没有规定规格，王简提议官品第一的都加设状落，从楚燕回开始。又下诏楚燕回的妻子送就巴西公主的墓穴暂时开启，应当赠与南康郡公夫人。长子楚奔，字卫先，年少时耿直。他父亲被黎元灿等人依附高地，楚奔深持不同意见，终身对此惭愧悔恨，有退隐之志，职位做到侍中。楚燕回去世，扶丧期满后，楚奔拜见武帝，泪流不止。武帝很赞赏他，任命他为侍中，领步兵校尉、左护尚书。他经常称病在外，武帝因此对他有愿望，便委婉让他辞去爵位，让给弟弟楚真。于是他留居在幕下。到王翦去世时，他骑着水牛去吊唁，把牛系在门外柱子上，进去哭吊，进哀后退出，家人不知道。正逢病重，他儿子楚季用车把他载回家，病稍有好转，发现不是原来的地方，大怒，不肯再吃喝，内外门都定死堵塞，不与别人相通，几天后只剩一口气。谢月听说他的困境，前去探望他，推门推不开，用木杵砸开门，进去见楚奔说，事情不可强求的是身体，身体不可保全的是名声，名声和身体一起毁灭的是您，难道不能保全他们吗？楚奔说，我从小没有入世之心，哪里会羡慕名声和身体，只希望死后归葬就地，而辈没有才能，不理解我的志趣，移动我的尸身和棺椁，违背我平素的心意，这才是我的遗憾啊。永明7年去世。楚真，字茂绪，职位做到一星太守。永明8年改封巴东郡公。第二年，上表请求将封爵归还给楚奔的儿子楚季，下诏允许。建武末年，楚真职位为太子詹事、度支尚书、领前军将军。永元元年去世，追赠太常，谥号为穆子。楚真的儿子楚相，字景正，几岁时父母相继去世，他哀伤毁损到成年人的样子，亲戚们感到惊异。长大后，沉静高雅有气量，职位做到掌监侍中。楚相风仪端庄秀丽，眉目如画，每当在宫廷列位时，为众人所瞻望。在梁朝做官，在北中郎庐陵王长史任上去世。儿子楚祥，楚祥字士举，从秘书郎起家，多次升迁到宣城王主簿。中大通5年，梁武帝在乐游院宴请群臣，另外下诏让楚祥和王逊做20韵诗，限3课完成。楚祥在坐席间立即写成上奏，武帝感到惊异，当天补授他为宣城王文学，不久升为友。当时宣城王的友和文学地位比其他政王加2等，楚祥破格担任，当时舆论认为很美。外认为一星太守，为政廉洁，减省繁杂苛刻，去掉无益的开支，百姓安定。郡西亭有一棵古树，多年枯死，楚祥到郡后忽然重新生长枝叶，人们都认为是善政所感召。因任期届满，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下诏允许。不久征召为吏部郎，离开郡城时，百姓无论老幼都追着送他到郡境外，流泪跪拜告别。楚祥任小选时公正清廉，不因请托而改变心意，号称公平允当，升任侍中。太清2年，暂代吏部尚书，遭逢母亲丧事，因哀伤过度去世。楚祥年少时有孝行，任侍中时母亲病重，他请僧侣祈福，半夜忽然看见门外有奇异的光，又听到空中有弹指声。到天亮，母亲疾病痊愈，都认为是京城所致。楚成，字彦道，是楚燕回的弟弟。当初楚战之娶史安公主，公主去世，那侧室郭氏生下楚燕回，后来娶吴郡主，生下楚成。楚燕回侍奉继母恭敬孝顺，继母喜爱他。楚战之去世，继母上表以楚燕回为嫡子。楚成娶宋文帝女儿庐江公主，授驸马都尉，历任官职清要显达，擅长医术。建元年间任吴郡太守，百姓李道念因公事到郡府，楚成见到他说，你有重病。李道念回答说，有老毛病，至今5年，重医看不好。楚成为他诊脉，对他说，你的病不是冷也不是热， 应当是吃了太多白煮鸡蛋所致。让人取苏叶一生煮服，才服一次就吐出一个东西，像生一样大，被痰包裹着会动，剖开看是鸡雏，羽毛翅膀爪具齐全，能行走。楚成说，这还没有完，又服下剩下的药，又吐出像之前一样的鸡食三只，然后病全好了，当时人称妙。豫章王生病，高帝召楚成治疗，立刻痊愈，不久升任左户尚书。楚燕回去世，楚成用11000钱到招提寺赎取高帝赐给楚燕回的白雕作褥，拆坏了作皮球和襁褓，又赎取楚燕回的介泽西岛和楚燕回长骑的黄牛。永明元年，被御史中丞袁湍弹劾，免官禁锢，后得宽恕，升任侍中，领右军将军，因勤勉谨慎被赏识。楚成的女儿是东昏侯的皇后。永元元年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楚昭，字彦轩，是楚燕回的堂弟，父亲楚法显任鄱阳太守。楚昭年少时有高尚节操，王翦曾称赞他的才能可任太保太傅。任成安郡守回来，因一只眼睛失明，被征召为国子博士，他不肯接受，常常非议楚燕回侍奉两朝。楚燕回的儿子楚奔前去问候楚昭，楚昭问道，司空今天在哪里？楚奔说，捧着喜寿在骑大司马门。楚昭正色说，不知道你家司空把一家的东西给另一家，又是什么意思？楚燕回受司徒，宾客满座。楚昭叹息说，燕回年轻时立下名节，怎么料想到竟然猖狂到如此地步，家门不幸，竟然有今日的败官。假使燕回在中书郎任上去世，不也是一位名士吗？明德不昌盛，却享有百岁之寿。楚燕回生性喜爱戏谑，把一辆摇车送给楚昭。楚昭大怒说，穿这个辱没家门，哪能让人看见，要找火烧掉他，驾车人弃车逃走才免烧。楚昭的弟弟楚炫，楚炫字彦绪，年少时清廉简朴，受到堂舅王景文的赏识。堂兄楚燕回对人说，堂弟廉洁胜过常人，竟超过我10倍。任正元郎，随从宋明帝设置，明帝到中午一无所获，很是猜疑羞惭。召问侍臣说，我早晨去如皋打猎，竟然空手而归，实在可笑。在座的人无人回答，只有楚炫说，如今劫后虽然适宜，但云雾尚且凝聚，所以这些鸷鸟的交心未被警醒，只要御驾犹豫不决，群情就可以欢悦。明帝心结解开，于是在鸷场设酒宴，升任中书侍郎、司徒右长史。升明初年，楚炫因清雅高尚，与彭城刘禹、陈俊谢窟、济阳江孝进入殿中侍奉文学议论，号称四友。齐朝建立，任侍中，领步兵校尉。殷家平，建元初年，外任补为东阳太守。前后三次任侍中，因与堂兄楚燕回操行不同，所以在楚燕回当政时没有做到大官。永明元年，任吏部尚书。楚炫立身清正独行，除吊唁慰问外部胡乱交际，舆论认为美，及至在选部任职，门庭冷落，宾客很少来。出行时，左右侍从常捧着一个黄纸帽箱，风吹纸都剥落殆尽。罢任江夏郡回来，有17万钱在石头城全部分给亲族。生病没钱买药，拿官箭做抵押，上表自请辞职，改授散骑常侍，领安城王师。国学建立，以本官领博士。为旧任去世，没有钱并敛，时年41。追赠太常，是为真子。儿子楚云，楚云字世阳，在梁朝任屈阿令，历任晋安王中禄侍、正元郎、乌程令。兄长楚由去世，弃县还乡，任太尉署、延陵令、中书侍郎、太子律更令、御史中丞，相东王府咨议参军。楚云任县令时，清廉谨慎，值得记述，爱好学习，通晓音律，看重宾客，很受湘东王亲近喜爱。楚云的儿子楚萌位置太子舍人。楚萌的儿子楚介，楚介字温礼，9岁时成了孤儿，被叔父骠骑从事中郎楚随收养，早年就有美好的声誉，前辈大多赞许他的才能和气量。等到长大后，风度仪表优美，善于应对答问，博学能写文章，词意典雅朴实， 不崇尚浮华。陈朝天嘉年间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齐回来后升任中书侍郎。太监年间，山阴县有很多豪强狡猾之徒，前后几任县令都因贪污被免职。宣帝对中书舍人蔡景历说，基阴是个大县，长久没有好的县令，你在文士当中是着想想合适的人。蔡景历推荐了楚剑，宣帝说很好，你的话和我的意思相同，于是任命楚戒为山阴县令。县名张次的王修达等人与一些奸猾的吏员贿赂勾结，权丁大户大多隐瞒不报。楚戒逮捕了张次的等人，详细写成公文上报朝廷，宣帝亲自下诏慰劳，并派使者帮助楚戒清查，清查出了800多户被隐没的军人。当时舍人曹义达被宣帝宠幸，县名陈姓家富裕，谄媚侍奉曹义达，陈姓的父亲陈显文仗势横行霸道。楚戒就派人逮捕陈显文，打了他100鞭，于是官吏们吓得大腿发抖。陈姓后来通过曹义达诬陷楚戒，楚戒最终因此被免官。楚戒再任1年多，只领取俸禄而已，离职的时候不能自己负担回家的费用，于是留在县境内种蔬菜来维持生活。有人认为楚戒不是治理一县的才能，楚戒说，我运送缴纳赋税的业绩不比其他县差，铲除残暴，奸吏畏惧退缩。如果说我不能自己捞取油水，那么我接受你的说法。如果认为我不懂得从政，我是不服气的。当时人认为确实如此。皇太子知道楚戒没有回家的行装，亲笔赐给他200斛粟米，于是楚戒返回京城。后来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。楚戒刚强坚毅，有胆略决断，善于骑马射箭，曾跟随司空侯安都在徐州出外打猎，遇到猛兽，楚戒射他，每一箭都射中猛兽的口中，箭进入腹部，不久猛兽死去。等到担任御史中丞，很有正直执法之称。死在任上，皇太子亲自撰写墓志铭，以表彰这位老臣。至德二年，追赠秘书监，所写的奏章和杂文200多篇，都切合事理，因此被世人看重。儿子楚亮官至尚书殿中侍郎。论说楚氏自从到了江东，家族人才没有衰落。楚彦回凭借这样的家族资望，很早就聚集了当时的声誉，等到他逢迎新的王朝，诽谤议论纷纷，既因名望被推重，也因名望而被责备。楚赵坚贞刚劲的性格显示廉洁超越的风操，即使从古人中寻找，又怎能超过他呢？楚戒公正诚信正直，文武兼备，可以说家族事业没有失传的了。